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靠着你的恩典可以奉你名聚集。我们感谢你，你真的是在永恒当中啊，就选择要爱我们，选择要允许我们啊，能够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你在永恒当中就选择要向我们启示，让我们能够借着主你的真理的话语，我们可以更深一步的来认识你。我们借着认识你，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来认识我们自己，意识到我们真的是靠着自己没有盼望的罪人。我们只能主在你的话语当中可以看到你是怀恩的主，你愿意在你的怜悯当中纪念我们。我们就靠着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来接受这样的主你的应许，让我们能够仰望主你的应许，可以面对明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面对一切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挑战。我们虽然软弱，我们可以更多的来靠着你来得胜。求主你纪念我们后面的这段时间，真的继续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不仅是用知识的层面来领受，更多的求主你允许我们能够发出更多的对你的爱，我们更愿意顺服，更愿意为你做见证。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上次有一段时间呢，就跟大家开始分享第三章的内容。我们可能还记得大概第二章的内容，上帝给犹大人最大的一个安慰，就是他会帮他们来解决掉他们的敌人那些轻看他们、藐视他们、对付他们的这些的敌人。再来到第三章呢，他就转向了这个讲话的对象，他就开始责备以色列，他就把耶路撒冷称为是又悖逆又污秽又欺压的城。你们可能还记得，我们就用上帝的诫命这两块的法版，我们来理解这一节的经文。我们讲到悖逆污秽是指人没有顺从主，没有按照主自己的吩咐，没有按照主的规定来敬拜他。污秽是指一种假冒为善的一种的行为，一种的在其实是在亵渎神的名的一种的行为。你虽然知道我不信，你虽然知道我不认我是罪人，你也不认圣灵在掌管，你也不认为这个有多么的严重，但是你还是做这个样子。犹太人当时还是到圣殿里面去献祭，他们还是做这个样子。结果他们更糟糕的，这么以这种假冒为善的行为做这种样子，他就来欺骗自己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必须要祝福我们这个都是跟第一块法版有关系，怎么样要顺服，怎么样要爱我们的神。欺压呢，就指他们当时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就是没有信任，没有好好的对待，都是以抢夺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则，所以就上帝说是一个欺压的城。这里最严重的就是会让我们看到所谓的本来要预表神的天国的在世上的这个城市，所谓的平安之城，他们果然被上帝描写就是悖逆污秽还有欺压这个我们还记得。然后到了这个后面，到了这个第二节，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以一些的原则来责备他的子民。神就责备他们说，你们又不听从命令，你们又不领受顺会，也不依靠耶和华，也不亲近神。那这几个我们分开来看，我们就看到神 神的是完全公义、完全 圣洁的主。我们一个一个来看，我们就看到说不听从命令。其实我们真正的信仰一开始一开头，我们要有一种的态度，我们要愿意听嘛。你还不要讲到说你接受还是不接受，但是你愿意理解，你愿意听上帝的道。那这个态度会包含一种的一种的态度啊，就是人往往只愿意听他自己喜欢听到的东西，但是偏偏到了信仰，我们就会肯定听到一些人本身因为自己的骄傲，因为自己的自私，我们不喜欢听到的东西。那神又要求我们说要有一种的心态来到他面前，我们要能够愿意听到一些我们本身是不喜欢听到的东西。我们不喜欢听到别人跟我们讲说你其实没你想象的那么好，我们不喜欢别人跟我们讲说啊，其实你自己啊应该是要致死的，你坏到一种地步，神不可能要接受你这种罪人的这种的状态。我们可能还记得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一方面的看见，有这一方面的认识，说我果然真的是很坏、很糟糕、很邪恶的一个罪人，我们就很激动。你可能还记得吗？你刚信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真的是。结果你更激动的是，当你能够意识到说，仍然这位的主，他仍然愿意接纳我，他愿意爱一个不配得爱的一个人。那我们刚才在这个读经的经文看到，神就往往啊，圣经一直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他往往是以婚约来比喻他跟我们的关系。那有一些人一讲到婚约，讲到夫妇的关系，有时候就会提到一些问题啊，这个男生怎么样啊，女生怎么样啊，所以这个婚姻啊就不幸福啊什么的。往往圣经就提醒我们了，如果我们真的以这种的属灵的眼目来看待这个事情，我们也就说，如果婚约真的是比喻神跟我们的关系啊，那当中就有神对我们的爱的这种因素。那这种因素呢，会有一点啊，就是神他在创造以前，他在永恒当中，他就是选择要爱我们这些其实不配爱的这些的罪人。我们在婚姻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也要提醒我们自己，婚姻当中也应该要表现出这种的态度。你一直觉得你的配偶哪里不好啊，这里不好那里不好啊什么的，但是你要记得，神愿意爱我们，神愿意爱你，愿意爱这个其实根本不配爱、不配得爱的这种的人。那婚姻比喻他跟我们的关系啊，其实也应该要包含这里。你要提醒自己说，好，虽然我觉得他是人啊，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但是我仍然爱他，这才是为神能够做见证的一种的婚姻。有一些人一直跟我谈的时候，他会觉得哎呀，这个神你还说他是公义的，我觉得他不公义，就是因为犯了罪然后他就有审判，他就不接纳我们。然后还有一些人，他就听了某一种不知道哪里来的神学，他说啊，这个罪性是因为犯了原罪，基本上他的概念是说是别人犯的罪啊，亚当犯的罪呢，然后罪性就玷污了我们，罪性玷污了我们呢，我们就不就是非犯罪不可，基本上是因为我们被罪玷污了。然后基本上他的，你从他的口头当中可以听得到，基本上觉得他好像是无辜的，因为是别人犯的罪，然后把那个罪传下来传给我了，然后我好像是无辜的，我不得不犯罪，然后我无辜的不得不犯罪的，然后神就对我好像不接纳， 是不是不公平，是不是不公义，你说你的神是圣洁的，那我们没有办法用人的逻辑来判断神做任何的事情是因为什么，好，公义不公义，圣经告诉我们他就是公义的定义，他本身就是公义。但是在这一点呢，他也让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点，另外一点，神批评以色列的时候，他没有说就是因为你不听命令，就是因为你不听话，神说不听话，然后你不听话神会怎么做，他会来管教，他会让你在生命当中碰到一些不顺利的东西，会让你觉得不平安，会让你觉得好像就是不是很不是每一方面都是很幸福，有的时候是在你自己身上，有时候是在你家庭人身上，有的时候甚至是你打开报纸然后你看新闻，你看这个世界我们祷告的事项这个整个世界在动荡的这个趋向，你会发现说好像这个世界不可能是人所宣传的这种的天堂，它里面有罪性就会一直给人类带来苦难，神给我们的管教是要让我们悔改，但是他这里就责备以色列，责备犹大说，你们看到这一些呢，你们也不悔改，你们不领受这方面的顺惠。那如果我们心里面刚硬，我们不顺悔，那这个是一回事，神还继续的责备他说，你们是不依靠主的。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神不公平啊，他会要求一个因为我们的罪性啊，我在说用人的话来讲，因为别人犯的罪，他把这样的罪性传下来给我，然后我现在没有办法，我做不好，然后他就来责备我，他就来不接纳我，他就觉得不公平。但是圣经其实告诉我们说，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说，没有让你做得到，他说这个是神的标准，要让你看得到你是罪人，让你意识到你做不到，但是你做不到又怎么样，要来依靠主，要来依靠耶和华。但是他这里责备犹大人，他们也没有，他们不仅是没有意识到他们有这方面的需要，他们就算是知道说不平安，他们在不平安当中他们也不来依靠主，就有点像今天早上的主日学长老跟我们分享有一些是我们周围的这些基督所谓的基督徒国家的这些的居民无论是瑞士人或者意大利西班牙的，反正他们有的时候就是有这种的感觉，他们有这种的文化背景，你问他们说有没有神，他可能还不敢说没有神，有一些人会感知一些他们已经无神论了，他们说没有神，但是很多人他们说应该是有神的，但是你有的时候会直接跟你这样讲，或者你在他身上也可以看到他这个神跟他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呢，这个神已经不再做事了，他会承认说有这个神的这个神不掌管任何的什么事情呢，所以就跟他没有什么关系。那圣经跟我们的教导，给我们的教导是相反的，他说发生这一切其实你应该有的一个反应是要来亲近神，是要来依靠他。但是人这里神责备犹大人说他们反而不要依靠主，他们要依靠他们自己，他们面对这些的威胁的时候，他们要依靠他们的外交的这些 的技巧他们要依靠其他的他们军事的能力，他们依靠他们的建得很强大的这种城墙，但是他们不愿意依靠主。最后呢，他责备犹大人说他们不亲近他们的神，这个是一个你稍微思考一下，你会发现这个应该是很严重的一个责备。神就拣选了他们，跟他们立了约了，说我愿意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然后那时候你们不亲近我，那就跟十诫的那种例子一样啊，你不可偷盗啊，你不可那种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可怎么样啊，他同时在告诉我们说你一定要怎么样。这里神说你不亲近我啊，犹大是不亲近他的神的一个子民，他其实在责备他们说你们反而是亲近其他的。那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会问你说，哎呀，我也不知道，我想要信神了，但是神好像我不太确定神要不要我，我不太确定说我有没有被神接纳。结果在这里神责备犹大说你不要这样讲，其实反过来的，你如果好好用属灵眼目来看待事情的时候，难道你发现不了我已经早就在你身上无数的不断的在施恩吗？你看不到我一直在管教你，你看不到我一直在保佑你，你看不到我一直在祝福你吗？然后你还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拣选我，你不知道有没有神有没有亲近你。神在这里是反过来，他说不是，是你没有亲近我。上次有一个弟兄他就来问我们的长老，他说我想信，但我不知道，就是没有这个，好像这个火点不上，信不着，我不知道怎么做。长老就给他一个提醒，他说其实你要知道说我们的人呢，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都是一时一时的很短的，我们可以忽略了神整一个礼拜，好，每一天24个小时，好，6天7天我们都根本不管上帝，然后我们就一时短短3分钟我们就觉得啊，还是希望可以信上帝，我们就简单的求他说啊，你给我这个对你真正的这个信仰。你如果从神的角度来看，很可能他就看了这个人，他觉得你这个根本就是假的，你有没有真正的寻求我？你就好好做你的，你就好好放纵的犯罪，你就好好放纵的追求你的私欲，然后每个礼拜你就偶尔就点了一下，你就啊，我要信你，好好的好像口开一个口祷告个3分钟，然后你就期待说神就要把能够得到永生的信心就给你。你要真正的追求应该不是这样，你能够理解。所以他这里虽然是对犹大来讲，不听从命令，不领受训诲，不依靠主，不亲近主，这个是描写耶路撒冷的居民，描写整个世界当时没有其他的人，只有这些的人是要来预表教会的这一批的人，神说你们是这样的人。好，我们继续看了，他就跟其他的小先知一直是有类似的这种的经文啊，他就用狮子啊，还有用豺狼来描写啊，特别是描写犹太人当中的这些的领袖们，他用狮子来描写，就是叫的大声的很恶劣的一种的动物。然后一说豺狼一点食物也不留到这个早晨，就是一种贪东西欺压互相的抢夺的这种态度，到一种地步呢一点都不能等啊，就是豺狼一点食物都不留到早晨的这种概念。更严重的是第四节的是开始讲到先知，讲到属灵的这些领袖们。你说执政的那他们可能有他们的问题，我不是说这个还好啊，但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啊，先知们其实他没有其他的宗旨的，他没有其他的目的的，他就是要来带领老百姓可以来到神面前，更深一步的认识神主，来归回主的一批的人。那这些的人神都说他们是虚浮诡诈的， 然后说这些祭司是亵渎圣所，然后强劫这个律法。那亵渎就是跟刚才这个第一节当中我们看到的，就是悖逆啊，然后还有这个误会有关系啊。上帝用亵渎来描写，就是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在做样子。祭司是要帮助老百姓来到神面前来献祭的。那献祭这个我们也听过很多次了，它应该不是主要是指这个献祭的这个动作，它的重点还不是说我拿了一个动物然后杀了它，然后交给神的仆人让他在殿当中把它给烧了。这个动作其实不是那个重点。献祭的重点就是刚才我们有的认罪，我们听到认罪的经文，我们在祷告当中在神认罪，求神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更多的来依靠他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就是这个环节是比较重要的。所以你如果没有带着这种的心来到神面前来献祭，其实最后神说是一种的亵渎。那讲到这些的祭司啊，你知道他们那个时代的祭司传统下来十个支派就是一个支派出来的，所谓的信支就是立位就是亚伦的后裔。然后你们可能还记得他们出埃及记，然后在旷野走了好多年，又走一圈，又走多走了40年，但是总有一天他们神终于允许他们进入迦南地。然后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你们可能还记得神就把整一个地盘都画好了，每个支派可以拿到哪一块地画好了，整一个迦南画成了几块？11块。对，但有12个宗派，有12个支派，就是立位没有拿到。为什么他没有拿到？因为立位本来神就没有规划让他们注定在某一个地区里面然后不离开啊。他们立位本来就是要在其他的支派当中，他就是要帮助他们能够更多的来亲近主，他们不要有自己的地方，他们要跟其他的支派住在一起。但是他在这里神说是玷污了亵渎了，因为他们没有做神的律法本来是可以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罪性，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公义，我们可以看到救恩。但是他们所谓的讲解律法，因为让人从律法当中都看不出这一切。好，第五节就来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了，五六七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来念我们今天的这段经文了。第三章的第五节，耶和华在他中间是公义的，断不做非义的事，每早晨显明他的公义，无日不然，只是不义的人不知道羞耻。那犹大人一开口，他们就很骄傲的说我们就是神的子民，然后反过来他就说，你知道吗，神就住在我们当中，神住在我们的当中，因为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嘛，圣殿在那里啊，然后他们就会觉得神住在我们的当中，他们的结论就是我们不可能真的要面对任何的灾难，就是神不可能放弃他的子民啊。今天早上我们主日学当中也学会了啊，就是同一个概念啊，何以西亚书也是在讲，就是他们有一种的观念，就是因为神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是他的选民，而且我们是他唯一的选民，就在那个时代没有其他的神的选民了，所以神不可能放弃我们，就是因为他放弃我们了，我们毁了，神就没有子民了。那太搞笑了，就是太不荣耀了，不可能嘛，反正就是神不可能让挂号是他的子民受害， 他们就一直有这种的用力概念。那今天也是，人一直到今天都是以这种为一种的虚假的安慰，一种的借口，就是说啊，我是基督徒嘛，神不可能嘛，啊，神要真的要去管教啊，神要毁灭，那还有比我差很多的，还有非信徒嘛，那还有那么多的穆斯林信徒啊，先毁灭他们嘛，反正就是觉得我应该还好。这里西番雅他就说，确实，你知道吗？确实，神是在你们当中。他没有反驳他们这样的概念，但是他第二呢，他就提醒他们说，你不要忘记呀，他在你们中间，然后他是公义的，然后他还强调说，他断不做非义的事。他又强调一点，就是你别以为你可以，你自己可以是那种虚假的，你可以假装说我是神的子民，心里想的是别的，然后行事做一做给大家看，然后就过去了。但神不是啊，神真的是公义的，然后他如果在你中间，他断不做非义的事，你应该有的结论啊。他还说每早晨都显明他的公义，然后无日不然，基本上是讲得非常清楚，其实给他们一个提醒说，其实你应该有的一种态度是反过来，你不能说神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不可能领受到任何的灾害。你如果真的相信神在你住在你这个城的当中，然后你如果想起神是公义的，你想到你怎么样对这位公义的又圣洁的神呢，你应该害怕。你如果应该看到哦，第二章神已经提醒你了，说啊，他又怎么样来对待那些非信徒，那些外邦人，他怎么样来惩罚他们，然后你想到神就在你的家当中，你应该更害怕，你应该不可能得到一种虚伪的安慰，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啊，会包含一种的结论，就是因为他是公义的，你做不义，他不可能接受你的，而且他不可能放过你的。这个是一个你要很清楚的。结果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我们如果面对无论是哪方面的试探，哪方面的一些的会让我们反复远离上帝，反复在犯罪的一个事情，有没有发现说，你一般在犯罪的时候，在那一时那一刻，你很少会想到神真的在你身边，你会在心里呢尽量把神放得远远的，然后你再去做那个你知道神不喜悦的那个事情。因为你如果在那一时那一刻啊，你真的是很意识到说，你知道耶稣在，他就在你旁，他现在就看着你做什么。你如果真的是意识到在那一时每一刻呢，你应该反而还不好意思不敢做。但是往往我们就很像犹大人，我们就好像把它放得远远的。所以先知在责备他们，就说开口说是我们是他的选民，神就在我们当中，然后他们的结论就是说神不能害我们，但是其实心里面呢，他是把神放得远远的，让他们可以放纵的去犯罪。然后他这里还讲到说，不义的人不知羞耻。其实你如果再想想，你如果真的意识到神无所不在，耶稣就在你身边，然后你还犯罪，其实你如果意识到他在你身边你不敢犯罪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好意思嘛，你应该会有一种羞耻感嘛，你不敢做。但不义的人没有这个羞耻，在圣经当中一直会让我们有一个概念，说人有这种羞耻感，其实跟我们罪性有关系。 开始有这个感觉，也是因为犯原罪之后，亚当跟夏娃就不敢见到神了。然后终于神一直逼他们，你在哪里，在哪里，出来啊什么的啊，不是神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神就是继续在推他们。他们果然出来的时候，他们不敢裸体来见神了，他们用树叶织的，然后就来到神面前了，因为有这种羞耻感。这羞耻感，这个前面也有跟弟兄前面分享过了。神后面的反应是什么？他在他的恩典当中，然后你们给自己编的那种用树叶的这种衣服，好像还是遮盖的不住，所以神就用动物的毛给他们编织了衣服，让他们穿。啊，这个是一个非直接的，让我们看到人犯原罪的时候，其实最后是有动物要死的，是有献祭的过程，是要流血的，因为有罪。然后用这个挽回祭，那个为我们死的动物的一个东西来遮盖我们的这个罪行，这个是当时就已经有这个概念。我们继续看了六跟七节，我耶和华已经除灭列国的民，他们的城楼毁坏，我使他们的街道荒凉，以致无人经过，他们的城邑毁灭，以致无人也无居民。神就在提醒他们，刚才我有短短的已经提到了，你认为神在你们当中，我就在提醒你说，列国的我都给他们把他们给除灭掉了，然后什么都没有了。你说街道荒凉啊，这些的说法，我们前面都已经说过了，就是无人可以居住的，就是不丰盛、不平安啊，没有任何的资源的一个这种的一个环境。然后再说你应该有的一种的反应，不是说还好他是去搞了别人，所以我自己就不搞了，我自己就不怕了。我就继续犯罪。你应该有的属灵的反应是 Oh my God， 他连这些跟我比起来啊，算是几乎是无辜的人了，因为他们不是神的选民，神没有把律法赐给他们。你们懂这个概念，就是你如果没有律法你去犯罪，跟你有了律法，有了救恩的应许还去犯罪，其实他比起来第二个会严重很多。所以你应该有的反应就是，连这些跟我比起来算是几乎算是无辜的外邦人，神都这样来对待他们了，何必我呢？你应该要更惧怕。这个也可以再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们知道说大多的社会讲到法律啊，它有两种，一个是刑法，一个是民法。你们知道那个差别是什么吗？民法呢，应该是我跟你啊两个人当中，我们有一些矛盾，有一些发生不公平的事情啊，你弄坏我的东西，或者你我要赔你因为我弄坏你的东西什么，就这个是民法。然后我们上法院呢，民法之下我们就会在那里争吵，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是我的错啊，我是不是要赔你啊，然后要赔多少啊，这些都是民法的。最后他的结论都是是不是要赔，然后要赔多少，但是两方之间的一个事情。 OK， 他没有直接跟国家有那种关系的。讲到刑法呢，是因为有罪的一个问题。从人的角度来讲，民法它不一定是跟罪有关系的，有的时候是我走路不小心踢到，然后无意中弄坏你的花瓶啊，就是啊，然后我还是要赔，但是不是有罪，所以不是刑法，不是刑法，是在民法之下我们在争论的一件事情。但刑法呢，是因为我迫害了你，然后刑法呢，一般是有一个因素，就是要有这种的 目的性的一种因素。我知道这个是错了，我知道不能打你，我还是打你，是故意的。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变成刑法。刑法的结论呢，不是要赔你多少，这个是民法。刑法呢，是国家要怎么样来刑罚我，我要坐牢多久，或者赔多少钱。结果这个钱还不是赔给对方，这个钱是付给政府的，因为它的目的不是赔偿，它的目的是刑罚。OK， 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神要那么严厉的对犹大？因为在他来，在神的眼中来讲，神看得很清楚，他们不是无意中犯的一个东西，不是无辜的不知道然后就犯了，他们是明知道还犯的这个问题，所以是很严重。那加尔文他又用一个比喻，他就说这个好像现在很干旱的这种气候啊，他说很多人住一个城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栋房 ，OK， 结果呢，火着起来了，然后邻居的房子开始着火了，烧得很大啊，很有问题。结果你这边的邻居他的房子也开始烧起来了 ，OK， 然后犹大人的反应就好像他中间呢，虽然他自己的房子还没有被烧起来，他就很安静坐在那里说，你看我没事我没事，然后他左边也烧了，右边也烧了，这个是一个很不明智的一个反应。所以更明智，你看到右边烧了，左边也烧了，你应该要开始担心说，哦，可能我自己的房子我稍微要小心一下，我可能要逃避，我可能是我们肯定要拿东西，我们要走了，这个才是对的一种的反应。第七节啊，上帝说，我说你只要敬畏我，领受训诲，如此你的住处不至照我所拟定的出灭，只是你们从早起来就在一切事上败坏自己。第一个其实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从福音的角度来讲，说我说只要你敬畏我，只要你愿意领受训诲，我给你的管教，你愿意听，你愿意悔改，只要这个，你就算是我已经拟定，就算已经定好的对你的这个除灭，你都不会面对，你就得到救恩了。这个基本上就是福音的信息嘛。但是他就说，只是你们早起来就只做一切，在一切的事上败坏自己，败坏自己就使自己更离神更远，使自己更多的没有救恩的盼望。只是你们早起来，不是真正指他们说早上起来怎么样，早起来就从早起来的意思就是基本上一直不断的，我们一想东西呢，就第一个想到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远离神，我们怎么样可以来犯罪。这个我们看这些经文就可以看到，神给犹大，同时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信徒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再以为因为我们名义上，因为我们形式上做了好像我们认为信徒要做的事情，我们就一定有神的保佑，有神的祝福。神是看我们心内的，我们看到我们还被保佑，别人领受神的管教，我们应该心里的态度不是说哈哈你看嘛还好，因为就是我是主嘛，我礼拜天有去做礼拜，我们心里更多的要警醒说，哎呀，连这些人神都那样对待，何况到时我要面对神的那天呢。我们就因此要更多的来趁这个机会，我们就不要像犹大人像神所责备他们说，你们不仅仅不听，你们不仅仅不领受训诲，你们还不依靠，然后你们不亲近神，说你们做不到，你们犯罪他知道，但是他给我们的救恩，他要让我们接受，要让我们在他面前悔改。 所以我们就